各位国内的家人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聚在一起，继续来学习，托马斯·摩顿就是这本书，通过他的书的这些知识性的介绍，能帮助我们有更多的领悟和思考，接着在默观生活当中的不断的学习，让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持续的得到更新。今天呢是给大家去讲的一个主题是众生舞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眼里，好像这个世界好像是千疮百孔，被这个世界的罪恶玷污。但是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出于我们自我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狭隘。所以就像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在写到通义的时候也讲，他说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天主造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让我们去学会欣赏的一个喜乐。可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都是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和天主有一个视角，或者说同样的认知。那么我们课程虽然已经讲到现在的话，已经就是说接近了尾声。今天我要讲的这次课，也就是说托马斯·摩顿这本书最后一次课，就是众生舞蹈。那么从默观生活来讲的意思，就是说讲到这里，我们会看到默观生活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去？我们和天主之间的一个和谐的、美好的关系是怎样子的？那么，当然也有别的灵修的书籍在讲到，我们人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练路、有明路、有合路，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部分。练路就是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把我们对天主的这些认识，或者说我们对天主的这些期盼，和我们天主之间的关系，经过净化，达到明路。明路的意思就是我们开始明白天主，对天主有了真理性的认识，不再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认识。最后是合路。合路的意思就是人和天主合在一起，就像我之前讲课给大家提到的，就像大德兰在描述他在人生的晚年，他和天主之间这个美妙的和谐的关系的时候，是说，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开始和天主轮番做主。和天主轮番做主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了成全天主的旨意，所以在一些事情的决策上，他自己所做的决定也是天主的决定。换句话说，这就是合路，人和天主之间出现了一个圆满的共融。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强调，就是在这种走到和天主之间一个共融关系完美的时候，一种状态，托马斯·摩顿给他描述成就众生共舞，就像跳舞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当我看到的时候，真是很贴切啊！不是走路，是共舞。就像两个人，有的时候我去看电视，就看一些视频，那个两个跳舞的人在一起，随着这个歌曲，随着这个音乐的这种节奏，那看得真是很优美。那我们想，两个人要去跳舞，跳得很和谐，你要有高度的关注力，那不是一般的关注力。因为你如果姿势不对，步伐不对，就会踩到对方的脚。如果你跟不上节奏，一个人快，一个慢，那跳不起来，不和谐。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要跟得上天主的节奏， 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要说活在当下。几是我们活在过去，几是我们忧虑未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关注当下。我们没有办法关注当下，我们就跟不上天主的步伐，就跟不上的节奏。有的时候，这舞蹈就是它需要有不同的姿势，它需要有不同的步调，它又需要不同的节奏。有的是快舞，有的是慢舞。那希望我们今天介绍完这次课之后，我们也能跟宇宙一起加入到这个舞蹈当中，去欣赏，去参与，陷入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不再带着一个解决问题，而是带着欣赏天主创造的喜乐加入其中。好了，在讲课之前，我借一个祈祷，我需要把我讲课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赐下这份真理的认识，让我对你的爱，对你的智慧，能持续不断的增加这份认识。父啊，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多么大的恩赐！因为我的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认识你，最快乐的事就是不断增加对你的认识。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光照和指引。谢谢你不断的容忍和接纳。也特别感谢你再一次赐给我服务的机会，我也把这美好的讲课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希望有你的怜悯和祝福。愿我今天所要讲解的每句话，都有你圣神的恩膏。祈求你大能的圣神临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借着我们的分享、讲解以及祈祷、赞美，每句话，是你大能的圣神、真理之神，把我们引入到对你真理的认识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滋养我们的生命，净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也切望，我们也渴望，我们的生命相似于他。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看顾我们这些祈祷，也求你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在这里被高举，把一切邪恶的黑暗势力的干扰驱逐以外。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把这机会也交在你的手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用福气自己说。好了，我们开始今天讲课。我们第一点来看，要去澄清很多我们错误的认识。上主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 那么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他不是为了审判。尽管我们很多的人，甚至有些基督徒，对天主的一个形象和认识，就好像是一个审判者。可是，在圣经上其实做过一些澄清的，《荣耀福音》第3章第16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父派天子不是为审判世界，所以圣经上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说，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审判。所以，我们不必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战战兢兢，就好像那无处不在、到处都在的天主，监视着我们不要犯错误，好像是这样子的。那么，其实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学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天主的基础上。不要期望我们和天主之间有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去借着目光求天主开我们的眼，对我让我们对天主有一个真理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统治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高高在上。天主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当我们很多人在去读圣经旧约的时候，发现天主好恐怖，好像天主高高在上，人不能犯什么错误，犯了错误就惩罚你，逼迫着人来屈服他，服从他的指令，认为天主立了很多的诫命，好像是在维护天主的尊严。让人去服从他的权柄，好像当人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运作里面，这个世界的运作过程当中，人一遵守诫命，好像天主就很高兴；人一不遵守诫命，天主就利用机会来惩罚你。我们对天主产生很多的扭曲。我们理解吗？好像不是很理解。所以，当耶稣基督周在安息日，他医治病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斥责他，说他不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在安息日你竟然工作。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曾经澄清过，禁命、安息日。不是为人立的，不是为天主立的，而是为人立的。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统治，不是利用诫命来胁迫人来服从他。天主立这个诫命是为了人的好处，不是为了天主的好处。为天主他自己而言，不需要诫命。所以，所有的诫命和规矩是给人展示一个通往自由幸福的道路，是人的一个生命得到一个自由的释放，是为了人的好处。可是，出于人的一个自私和骄傲，人站在自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想不通了，于是就把天主想象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不服从了，我们就要受到惩罚的。他是一个公义的天主。是个赏善罚恶的天主，我们就把天主的形象描述成一个审判官，严重的错误。那么，天主造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结果来看，那么天主造世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让自己称为人。 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一个伟大的爱。造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为了给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神喜欢给他所造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是爱。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监狱，好像是一个堕落的神，一个堕落的灵和堕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过在一种监狱里一样。如果这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监牢，是被天主囚禁的一个堕落的生灵的地方的话，这是异端，这不是我们教会的真理的教导，这是乃斯多列异端。而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天主的计划当中，是一个圣殿，是一个乐园。天主创造这个世界，就像在创世纪当中提到的，他给人分享一切，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分享他的一切美善。那么那个地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那个地方叫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就是乐园。所以天主愿意人生活在伊甸园。可是这个伊甸园，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伊甸，它的快乐的根基是神和人的同在。那么，之所以后来不再是伊甸园，是因为人远离天主。但是，天主创造伊甸园的这个初衷，它不改变。那么，今天依然如此。当我们扭转向他，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喜乐和平安就会充满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对自己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就有很多人在没有死之前就尝到天国的滋味，生活在天国里。”这才是天主创造世界的初衷。让我们生活在他的伊甸园里，他给人一个充分的自由，因为是爱，所以他允许人按照人自己的理解，按照人自己的领悟来使用管理万物。所以亚当，当他掌管伊甸园的时候，给所有的动物命名字，那名字就成了动物的名字。虽然这个动物是天主创造的，但是他却把命名的权利给了人。也就是说，天主其实是愿意给人分享的，因为他是爱。但是在这里面要值得注意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当人他去使用这份自由。在内在之光的指引下，跟那些受造物从天主领受的内在之光和谐一致的时候，才符合真理。否则的话，就不符合真理。那么我们知道，在受到原罪的玷污之后，人的很多认识就不再符合真理。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就觉得赤身裸体不好，很多的生命的认识，甚至包括天主的认识，那个如此是爱的天主，在人的眼里说害怕看到他。扭曲了，一切都扭曲了。所以罪，我们之所以说对天主有错误的认识，我们的自私骄傲，再加上我们罪的一个玷污，使得我们对天主 产生了完全扭曲的认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是说要恢复这种认识，这就不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努力也做不到。所以说，默观生活，默观它是一种恩赐，是一种真理性的看见，是一个真实性的领悟。它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而那是来自于圣神的光照。那么，这个更高超的一个光，之前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好像是那种晦暗幽暗的光。那么，这份认识。它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人的智慧、聪明才智去领悟的。那么，在这种幽暗的光中，我们很笃定这是来自于天主的光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份光照和启示让自己领悟，好像就是一瞬间，很直接。很淳朴。那么，其实说，当天主的这份淳朴的光，和我们人自己真实生命当中那份属灵的淳朴的光，两个相遇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默观。啊，就是默观。那么，当这种两种淳朴、简单、直接，它的光相遇的时候，反而形成了一种空虚。这个空虚就是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再以一种外在的名字，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内容。反而兴出了人与神之间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淳朴性的交流。那个时候，人和神之间有一种共融。这份共融，与其说是说人和时间、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合而为一，其实还不如说是身份的一种消失。就像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在那里面描述说，上主天主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这句话描述的真是很有意思，也非常的生动。说上主天主趁晚凉。在乐园当中散步，不是给人聊天，是散步。这个描述的真是美妙，真是很好。也就是说，人和神在一起，在那微弱的凉风中，在那幽暗的光，傍晚，我们都知道，光并不很强烈。或者说，这光渐渐要淡去。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人邀请人跟他一起散步。在那个散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我们，我也知道，我们很多课堂的人也在学习做默观的祈祷、归心的祈祷。那么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再是说我们向天主表达什么。而是安息在那里，与天主享受那份美妙的同在。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与天主在一起，优雅的浪费时间。同样的是，当一个人，他的心和天主的心。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拘泥于形式， 就不再拘泥于内容。可能从忙碌的工作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天主，那也不是肉眼的看见。他可以瞬间，只要他意识到被提醒到要去关注天主，他就瞬间能找到天主。甚至他的祈祷没有内容。只有那单纯的注视，只有那饱含深情的一个爱慕之情，没有言语。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是说，描述了人和神之间的这份纯真爱情的一个关系。但是其实我们人呢？多多少少，其实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可以领悟到这一点。如果年轻人谈恋爱，很多的话说不完。但有一天老夫老妻，当你们的生命融洽到一种地步，你发现你不需要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就可以传递了很多很多。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不需要说出来，你懂我，我懂你。再也没有了各种的修饰，再也不需要有复杂的语言的表达，只有单纯的注视。在这单纯的注视里面，除了爱，就是爱。那么天主。他不仅爱他所造的人，爱他所造的这些万物，甚至爱到一种地步，他倒空自己，隐没自己，进入其中。所以，为什么他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托马斯·莫顿在这里面给了一个描述，因为天主不能容忍他所造的受造物对他有一个曲解和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神就是在高高在上、超越一切、遥不可及的神。对于他的受造物，他所爱的人，对他有这样的错误的认识，神不能容忍，所以他空虚自己，去了人一样的，甚至选择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讲述神是什么样子。去扭转人对神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他告诉人他是如何的爱这个人，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提升人的地位，来向人宣告，即便是你犯了罪，你依然跟神在一起。他来寻找我们，那么神所做的这一切，他不是寻求他自己的光荣。小的时候，我背这个要力问答：天主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好像这句话描述的有点不是很全面。如果天主他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光荣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把天主显得太自私了。 好像他是为了显示自己很伟大，所以才创造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方向去理解的话，这太恐怖了。那么，人是天主的肖像。如果神他以他所造的，他以他的工作而感到光荣的话，从中去满足于这份荣耀的话，那么他所造的人也会效仿，也会得益于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不就是圣经当中提到的巴贝尔塔吗？人们造了一个很高的塔，来展示自己这些伟大，留下这些工程。可是我们知道，巴贝尔塔的意思就带着骄傲。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要去片面的理解。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光荣，绝不是为了他寻求自己的光荣，是因为他是爱，他愿意分享，他愿意分享一切，即便是那些对他不接纳他的一个敌对者，他也不仇视。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都讥笑、侮辱他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什么？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所以，天主他是爱，他不嘲笑，他不鄙视那些敌对他的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人没有办法成为他的敌人，因为他的爱，因为他有宽容来接纳一切。所以他选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爱的表达，圣言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他为了使人明白什么叫爱，什么才叫真正的智慧，什么才是出于爱的一个真理性的智慧，他自己成为一个人，所以他也有了一个人的平凡和软弱，反而竭力的去隐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生活在纳撒勒。如果耶稣基督生活在耶路撒冷，就很容易被人敬仰。但是他却选择了生活在纳撒勒。纳撒勒是个什么地方？在犹太人眼中，那是个连先知都不会出的地方，那是一个民族混居的地方，那是个信仰不纯正的地方，那是个很有问题的地方，那是个道德水准很败坏的地方，无名之地。所以在《若望福音》里面记载，有人告诉纳塔贝尔，耶稣就是摩西亚，纳撒利。耶稣就是，纳塔贝尔就在那里，就在这里讲了一句话。纳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事情？你去考察一下历史，那个地方不会出先知的。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高深的智慧，一个基于爱的这份高深的智慧。在爱内，会尽力的隐没自己，在爱内就衍生成一种一个特性和属性，竭力的去谦卑自己，隐没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他不是高高在上，甚至他拒绝高高在上，因为他选择的时候就选择最贫穷的家庭，生活在受人轻视的地方，他拒绝接受别人的拥戴，所以当他每次想来奇迹，别人想拥他做王的时候。他通常会隐没。当他想了很多的奇迹，别人来歌颂他的时候，他就叫着宗徒们退避到旷野，不要接受这些。虽然当时宗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愿意做一个宗教的改革家。我们人所在意的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外在的形式，这些规矩，很在意形式。可是耶稣基督想注入其中的是给他们注入真理，注入真爱。那么在这个其中，其实耶稣基督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在一切的场合，他尽力的表现不比自己的受造物优越什么。甚至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拥有的这些社会的地位也好，甚至还不如他自己的受造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基于他爱的属性，他本性，基于他是爱的一个本性，他想做什么呢？他想做人的朋友，他想做我们的兄弟，甚至是做仆人。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面教导自己的门徒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尽管从起初，他对我整个人类以及对我们都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可是，在不认识他人的眼中，在一般人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那样的人。所以，以至耶稣基督被人定罪要处死的时候，比拉多说：“看这个人，跟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区别。”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同时，他也是王，而且是至高的王，万王之王，而且他是宇宙的主宰者。但是他是这个什么样的王？他的王国是一个充满一个爱的国度的王，没有人能逼迫他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天国。那是一个纯粹爱的一个地方。当我们进入其中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是竭力向上，而是竭力贬义自己，竭力向下，竭力空虚自己，不占有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空虚自己、贬义自己，就是我们正在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越贬义自己，我们就越高举自己。贬义的同时，神要高举我们。所以，既爱这样的一个本性所发出来的。智慧跟这个世界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一个效性，我们的生命要有他生命的一样的样式。 但同时，耶稣基督他也是个伟大的神，所以死亡不能束缚他，所以他战胜死亡。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可以被人杀害的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默默平凡、过着贫穷生活的人，甚至贫穷到一种地步。耶稣基督描述自己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天上的飞鸟有穴，地上的狐狸有巢，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因为爱使他空虚自己，不占有分毫。”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也死过，但死后他也复活。那么过去他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死去过。那么今天在死过之后又复活。他将人的本性和他的神性结合在一起，他为人死。你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复活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让我们将来也要成为一个复活的人。那么，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向人类、向他的整个受造物表达他的爱。所以他做了这一切。他把所有人的痛苦都变成了他的痛苦，那么把所有人的软弱和无助也都变成了他的，他也把所有人的卑微也都变成了他的。就像甄宓八段的描述，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就像圣母玛利亚在耶稣启传所提到的，他举扬了卑微的人，也像先知书所描述的，他承担了我们的疾苦，担负了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谁是父？父是怎样的？没有人认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荣耀福音里面给宗徒们说：“没有人认识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今天向你们讲述。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向人类展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当他的人性遭受了这一切之后，同时他也把他属神的一面、他的平安、他的能力、他的喜乐，也赐给那些愿意寻求他的人。但是，当耶稣基督和我们人类往来，他还是愿意很多的时候，以一种默默的方式，不愿意以一种显明的伟大的方式。如果有的时候，人子他不得不做出一些伟大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也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是为了因为人的缘故，因为人的自己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在天主他的心目当中，强和弱、生和死这种两元性不能引起他的喜乐。换句话说，他不会因为强大而感到高兴， 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高高在上，坐在父的右边，那才是强大，因为他的爱超越了这一切。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也来提醒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死亡和邪恶不能去束缚的，强和弱不能去影响他。那么，同样的是，我们作为神的肖像，那么邪恶和死亡也不能统治我们。所以，圣保罗中途在那里可以说非常自信的，也非常兴奋的宣告说：“这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外在的我，一个可以消失的一个肉性的身体，可能会受到一个邪恶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内在那个真实的生命，那个可以和天主合而为一的那个真实的自我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内和天主合而为一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点，圣言成为血肉，天主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成为耶稣基督一个人。而是说，天主借着圣言成为血肉，要成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利用圣言与天主的结合，我们好像成了另外一个基督。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的生命交于天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首歌，歌词和旋律都是天主来写，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谁跟谁的不一样。当我们任由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时候，这个故事的作者就是耶稣，就是天主他自己。这是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我的生命今天也成了天主的话语，不是我自己来主导我的生命，是我心甘情愿的把我的生命交于天主。父啊，你来安排。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成了天主他的话语，他的意愿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就是成了那个圣言。我的生命你来做主。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人总有两个身份可以选择。一个生命是我们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假的，我们自己来主导的生命。看起来很真实。但是，其实很虚无，也很短暂。我们自己主导的这个，在一切事情上，我说了算，按照我的意愿来做事情。我心中怎么想的？我现在的欲望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主导来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外在的生命，这是一种身份。看似来很强大，看似来很实在，看起来很拥有很多，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都给自己的自我带来很多的满足感、充实感，甚至是虚假的安全感。 还有另外一种身份，看起来微不足道，因为我们在爱天如内舍弃了这一切，不再坚持自我，为爱主舍弃放下，在爱的智慧下，我竭力的去隐藏自己，不为人知。在一切场合竭力的去贬义自己，不被人重视，甚至不引起人的注意。只是借着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活在一种隐秘的爱内。就像耶稣基督所讲。你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借着这种隐秘的爱的奉献，借着这种隐秘爱的给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结合，我们生活在基督里。这也是一种身份。那么我们学习默观生活，我们渴望默观恩赐，就是被天主这样的持续的吸引，就是被他这种爱持续的吸引，我们也效仿这种爱，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生活，借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天主他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成为天主他的旨意，不是利用外在的奉献什么。就像圣经当中先知所提到的，全燔祭已非你所要，牺牲和素祭也非你所喜。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要利用外在的工作来服务天主，而是允许天主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畅享无阻。而是让天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做主为王，让天主成为天主。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这是我们去努力的。但是对这个外在的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否定。我们所说的那些处于一个人性的欲望的这些外在的我。它并不是邪恶的，从本质上，它不是邪恶，它只是一种迷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去拥抱它。它应该得到的是怜悯，而不是应该得到我们的这种诅咒或者是鄙视。我们只是努力的避免我们这个外在的这种虚幻的自我，不要让它一直孤立在谎言之中。我们要想办法借着祈祷祈求天主圣神的光照和指引，让我们识破这些谎言，努力回到天主内。所以，我们的外所谈到这个真实的自我的生命和我们那个外在，它之间不一定是个对立的关系。在天主的爱内，我应该给予我们自己的一切的欲望，我们一切的愿望，或者这些外在的这些想法，以一个怜悯的心来拥抱它，来包容。但是在圣神的指引下，我们要学会一点点的去弃绝，去节制。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说道成肉身，圣言称为血肉，他就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突破这些外在虚假自我的一个虚幻的一个 一个诱惑，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指引，来帮助我们走向一个真实的自我，在他那去发现我们真实生命的一个美善。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使天主圣言成为血肉，不单单是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也是在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份真理，我们就必须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的地方，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好，在每一个人身上去发现基督的临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主的临在，天主在他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试图去引导他。天主的计划对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指引，我们要看得到，不要让我们的自私和骄傲、固执地认为只有我们自己是最亲近天主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别人的生命当中看到天主对他的指引，那份真理之光就会产生碰撞。那个时候，你只会感叹天主他救恩计划的一个奥秘。当我们看到天主的爱无处不在的时候，是如何的兴奋？这可以帮助我们活在更大的安息和平安当中。以前我们常常担心，感觉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帮助，太阳都不会明天都升不起来了。其实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你努力不努力，它也会升起。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我们自己要成为天主的圣言，努力的向天主开放，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天主意愿的一个表达，照他的心意，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如果天主赏赐我这一生的规划，就是做一个小草，是个绿色的，而不为人所知的，那我宁愿意做个小草。就像托马斯·莫顿之前描述的，如果你是一棵树，你就安心的做一棵树，这就是对天主最大的荣耀。再往后一点，托马斯·莫顿也跟我们提到，由于我们人和天主之间这种偏差性的认识，往往在我们人的眼里有很多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在天主的眼中，都是琐碎的事情，并不重要，也并不严肃。可是，在天主眼里，我们看似是比较玩乐的事情，那么在天主眼里，是极其认真的事情。那么这怎么分辨？这怎么知道？那么，其实这一多年来的学习，我们明白到一点：如果我们不再执迷于，或者说强烈的执着于自己的心目当中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固执的认为的一切意义，我们自己固执的，我们放下这份执着，我们放下自己的这份认为好的一种偏见，我们或许就能听到天主的呼唤，我们就能听得到天主 它在我们生命中的指引，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主他在众生当中，在宇宙万物当中，一切事物当中那美妙的舞蹈。所以，托马斯·摩顿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天主邀请我们特意去忘记自己。天主啊，他邀请我们特意忘记自己，将那些讨厌的、庄严和严肃的事情放到一边，与宇宙万物一起来翩翩起舞。”谈到这里一个翩翩起舞，让我就很想起了多年以前，一个神父给我他一个分享。那天我们在谈话的分享的时候，聊到了天主的三位一体。神父说，我以前曾经也想去认识天主三位一体。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我的梦里的时候，我就梦见两个人在那里跳舞，跳得好美。那一个人偏老一点，一个人年轻。他说：“我知道，那老的就是天主父，那年轻的就是耶稣基督圣子。可是，在当时，他说我不得其解，为什么天主不是三位吗？怎么只有圣父、圣子在那里跳舞呢？”怎么没有圣神呢？当他梦醒了之后，就有一时的困惑，后来就被天主光照领悟到，圣父和圣子在那里跳舞，圣父、圣子和之间的那份和谐，那不就是圣神吗？神父讲的这个分享，给我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也就是说，天主三位一体，它在之间如此的和谐。描述这份和谐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节奏随时随快，有时慢，有时快。当然，两人之间很和谐，节奏一致，步点一致。描述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共融和和谐到一种地步，没有丝毫的一个不和谐，没有丝毫的一个你踩我脚，我踩你脚的这种情况，没有丝毫的磕磕绊绊，因为父爱子，因为子爱父，在他们内没有转动的阴影。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节课，众生共舞，宇宙万物是一个舞蹈。希望我们也能跟上天主的步伐，学会在默观生活当中忘记自我，学会忘记自我。一个极大的信，一个极大的爱，安息在天主内。时刻回到内心深处去，安息在那里，去聆听天主对我们的召唤，去默观天主对我们的邀请。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领悟到，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所讲的那句话：世界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世界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喜乐。我们参与其中，不是带着忧心、忧虑、苦恼、焦虑，而是参与当中，看到天主的一切美善是何等的丰盛，在他那圆满的爱内，我们安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奋不顾身的一切，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向天主敞开我们的怀， 敞开我们的心，和天主圆满的共融在一起。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这份课，这节课《众生共趣》，也希望中间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经过这一年多来的学习，我们都能心生这份渴望，和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翩翩起舞。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挂虑、认为很严肃的事情，可能放到基督的面前，发现不需要这么严肃，因为有他在掌管一切，他的爱足可以把我们的生命领入他内。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透过这份信德讨他的欢喜，透过这份爱德加速这份共融。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